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23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19-22，以弗所书4，导读。以赛亚先知继续对列国审判的预言，接下来19是关于埃及的预言。首先1-15，耶和华必驾云降临埃及，因为犹大国想求助埃及来抵挡亚述帝国的进攻，但埃及却自身难保。24，埃及人内部呢开始分裂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埃及曾经被埃塞俄比亚统治，后来呢被亚述王、巴比伦王先后统辖。不但如此，5-10，神叫埃及的生命之河尼罗河也枯干了，灾害使埃及的经济生活完全的崩溃。11-15，预告埃及的统治阶级必变得愚昧，所做的一切将阴差阳错。16-25，预告弥赛亚再来的日子，他们必归顺并敬拜以色列的神，那时以色列、埃及、亚述三国将和睦相处。20继续对埃及和古时人发出审判的预言。主前713-711，腓力士人在埃及支持下背叛了亚述帝国，而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军队来镇压叛乱，于711攻取了腓力士人京城亚什突，曼尼王就逃到了埃及。在亚述军事的压力之下，埃及不得不交出了曼尼。为了增强这个预言的真实性，神启示以赛亚除去外袍并赤脚行走3年，装成一个受羞辱的俘虏，预告埃及和古时人将会被掳，男女老少必将如此的蒙羞。21-10，预言神将兴起马代人从旷野上来围困巴比伦，此预言使先知呢像产妇一样疼痛，但百姓们呢又吃又喝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机。所以神让先知设立守望的人，留心巴比伦和亚述的战况。7-10，守望者看见军队如风涌来，但大家都觉得巴比伦那么强大，怎么会败呢？于是守望者就吼叫说，巴比伦倾倒啦。先知宣告此意象，为的是叫犹太人不要依靠巴比伦。11-12，关乎杜马的预言。杜马呢就是以东，他的命运不会好转，早晨将到，但另一个黑暗即将来临。13-16，预言阿拉伯很快在亚述帝国手中受苦。果然到了主前715，亚述王萨尔根2世把阿拉伯居民掳到了撒玛利亚，与以色列人杂居。22预告不但列国要受审判，异象谷耶路撒冷也必落入神的审判之中。首先1-14，讲述耶路撒冷被仇敌入侵那一日溃乱的情景。因为大卫城犯罪太多，破口太大，虽然西西家王修筑了城墙的防御工事，还修筑了城外的引水入城的聚水池，但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，不仰望神，并且他们不但不愿意披麻蒙灰，反而呢欢喜快乐，竟以大无畏的精神说，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这样的罪恶之子，耶和华说他们的罪孽直到死也断不得赦免。15-19，神叫先知呢去见西西家财政的大臣舍伯纳，这位有钱人只为自己寻找坟墓的风水宝地，立碑留名而后世。他也是主前701西拿基利入侵时的谈判代表之一。 本来与以利亚敬都是民族的英雄，却只顾为自己办事而被神赶下台。20-25节，到那日，神必呼召忠心的仆人以利亚敬代替舍伯纳起来管理犹大国，并将得到象征君王权力的钥匙，就像一颗钉子，持守对神的信靠。但这颗钉子的负担实在太重了，最终犹太人还是会被掳去。新约以弗所书4章，使徒保罗在前3章论述了重要的福音真理之后，接下来进入真理的实际应用部分。4章1-16节是教会合一的实施。首先1-6节，保罗劝勉众人行事为人要与他们的蒙召相称。这个蒙召不单是指得救，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合而为一。怎么才能合一呢？首先是态度要谦卑，而不是假谦卑，应当明白自己在神的计划中的身份。其次是温柔，就是能够控制自己何时发怒，何时不发怒。因为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但面对罪恶绝不姑息。3是忍耐，即在逆境中坚持到底的精神，不立即对别人采取报复的行为。以上这3种美德是建立在用爱心彼此宽容与用和平彼此相交，并用所有的力量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之上。有人连教会也不去，对弟兄姊妹也不关心，怎能达到合一呢？而且面对犯罪也不指出来，其实就是怕得罪人。这也不是爱里的合一。合一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3位一体真神的特征。一个教会的身体，一个圣灵居住，所有信徒对神有同一个盼望，即蒙召信主的时候当有的信心。一主是指基督乃教会元首，一信是对基督单纯的信仰，一洗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接受的一次性的洗礼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，他是超越万有的，贯通万有，也在万有之中居住。众人是指相信的人，而不是指不信者。神是所有信徒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但我们如何保守这个合一呢？先是7-11节，教导恩赐的分配。当我们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之后，圣灵会按基督的需要赐信徒不同的恩赐。恩赐是怎么来的呢？保罗引用诗篇68篇18节，不是照搬诗篇，而是看到得胜的君王有权利把战利品赏赐给他的手下。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的手下掳掠回来，才能把管理的权利将赏赐给教会，实行分区管理。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坟墓里，并从仇敌手中夺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升上诸天并坐在神的右边统管万有，然后赐下5种恩赐。使徒和先知是教会建立的根基，直接与神接触并得到启示。自从新约写成了，这2种恩赐就完成了使命。凡蒙召传讲圣经的都是在执行这2项的恩赐。其次是传福音的宣教士，而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冠词，他们是专门教导牧养教会信徒的。12-16节，赐下的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装备圣徒，懂得如何在教会中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从不完美到完美。这不是1-2个人做事工，而是所有人都要接受装备。这样就能达到3个目的：其一，在真道上合一，并真正认识神的儿子；其二，能够长大成熟，并有基督的样式；其3是不会上当受骗， 小孩子才会被人诈骗。若不懂得圣经和教义，就会被各种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、异端邪教弄得晕晕乎乎的。我们不可彼此虚假，而要真诚的生活。爱里有真理，才能像教会的头基督。爱里有真理，才能向着教会的头基督，使全身都向着一个方向生长，并发挥恩赐，不是突出个人，这样才能在彼此相爱中建立自己。17-23节，信徒要合一行事，发挥恩赐，并要圣洁行事。先是17-19节，基督徒不可像外邦人那样毫无目标的做事，不信者不会明白神的启示。他们被撒旦弄瞎了心眼，因无知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他们的行为放纵邪情私欲，例如贪恋、同性恋和婚外恋等等。他们因贪得无厌地追求那些污秽，所以自我满足，也不理他人。接着20-32节，教导我们信基督的却不是这样，将会因为接受基督的真理教导而学到两个方面。其一，已经脱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旧人；其二，已经穿上了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，这新人有真理和圣洁，不再对神无知了。我们的思念不再毫无目标了，心里也不再愚昧无知。一个新造的人不能再像外邦人一样生活了，所以对于新人，保罗有5个劝告：一定要弃绝谎言，与人说实话，因教会不允许说谎言；一定不可生气发怒，不要记旧账，日落之前必须解决掉，因为魔鬼会把基督徒的怒气扩大，进而控制那信徒；一定不可偷窃，经常占人家小便宜而不劳而获，反而要做正经事业，帮助缺乏的人；一定不要说坏话，世上流行的脏话粗话不可以学，而要说对人有益处的话。最后劝我们一定不要使圣灵为我们担忧，因他将为我们最后的得赎做证据。如果天天为我们唉声叹气，怎么为我们辩护和作证呢？保罗结束的时候要我们除去的缺点就是恶毒的类型，例如哭毒、怒气、吵闹、诽谤。我们要彼此恩慈，心存怜悯和饶恕，因为神也在基督里如此饶恕了我们。应用，神借着先知对列国和以色列民所宣告的审判都是公平的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万国万民都敬畏他。使徒一再地强调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，教会是基督的教会，通过圣灵工作在各个方面培训基督徒，并在各项的事工上赐下不同的恩赐。有人呢，把教会看成一个属世的机构或者组织，以为来到教会就像来到一个公司、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医院一样。有人把信耶稣看成是加入基督教，更有人把基督的身体的教会看成是一个靠人来管理的躯壳。以上零零种种，其实都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。我们若是在圣经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一切都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但若偏离了基督，合一必定是难于登天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有啥不一样？